中国各地爆发三阳，两大新变异株威力惊人。外媒记者被拒入港，新闻自由不再。任何对台攻击，美承诺必须行动。中共黑客攻击德政府机构被警告。白宫发声反对中国新地图，胁迫邻国。无视逮捕令，普京将与习近平会面。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推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新冠疫情再起，各地爆发三阳，由网民的反季来看，病徵各有差異，包括發燒、咳嗽、喉嚨痛等等。微博出現持續的反季，有成都網民說由喉嚨痛慢慢變成咳嗽，有一日夜晚突然發燒，身體痛還超級怕凍。有人就反映會發高燒，食退燒藥只是維持幾個鐘頭就重新開始發燒。北京一位網友說，在巴士的咳嗽聲此起彼伏，最近二陽三陽真是好多。一位北京醫生8月28號在微博說，微信呼吸感染綜合科的主任醫生指導怎樣用藥，結果自己亦都被感染，喉嚨痛、頭痛，只能夠說病毒的傳染性太強。8月31號，重慶一名醫生向大紀元記者表示，現在基本上日日都有陽性病例，可以看出三陽患者已經大量出現。較早前有傳言說二陽三陽的症狀會減輕，但是總結網民最近的交流發現並非是這樣。不少人反映三陽一點都不比第一次輕，周身痛、發燒、喉嚨痛和咳嗽是常見症狀。有人說高燒、喉嚨痕癢、周身酸痛、關節痛、眼珠和眼眶都痛，頭好像裂開那麼痛。一位天津網民說又陽了，跟第一次陽性症狀差不多，沒什麼點輕，開始是喉嚨痛，最終去到腎，周身關節痛，又腎痛。中共官方拒絕承認疫情再起，有人按照新冠免疫周期推測，下一輪大流行可能在11月出現。中共體制內專家很快就出面否認，中共官方亦都宣稱短期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疫情。就在官方拒絕承認可能出現大規模疫情的同時，很多地方的醫院爆發了所謂的支原體肺炎，主要通過飛沫傳播，症狀主要是高燒不退，出現白肺、呼吸困難、沒有胃口等等，和感染新冠病毒極為相似。另外，外界注意到8月18日央視報導，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會議，在會場除了主席台和前排要發言的人沒有戴口罩之外，參加會議的人全部都戴了口罩。網民還注意到，不單止戴口罩，座位都隔開了一米。和中共相對的是，包括美國、台灣在內，很多國家已經發出警告，由於就快到初秋，加上新出現的變異株感染力不斷增強，而且沒有針對性疫苗，民眾需要小心防範新一輪的疫情。目前歐美各國的主流病毒株 EG.5 的免疫逃逸能力相當高，傳染力強，症狀多變。紐約長島猶太醫院急症副主任戴維斯說，感染 EG.5 入院的人會周身痛或者發燒，有些病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有些人會出現淤血，出現和過去的新冠完全無關的症狀。此外，美國、英國、丹麥和以色列等國家就出現更難對付的變異株 BA.2.86， 突變數量高達36個，預料感染力會比 EG.5 強很多。國際新聞工作者組織無國界記者亞洲分社社長艾偉昂在星期五的一份聲明說，過去8個月至少有3名外國獨立記者 被拒絕入境香港。無國界記者敦促民主國家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恢復充分的新聞自由。三位被拒入境的記者分別是日本攝影記者紀石倫子、日本獨立記者小川善照以及美國記者 Matthew Connors。 無國界記者指出，三位記者都曾經報導過2019年反修例運動，當他們再來香港的時候，都被執法人員查問他們過去的報導，被短暫羈留、拒絕入境，並且沒有給原因。艾偉昂說，中共政府經常用拒絕入境的方式來懲罰報導敏感消息的外國記者，這種手段和其他侵犯信息權的行為正在在大陸蔓延到香港。我們敦促民主國家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恢復新聞自由。上個月16日，美國獨立攝影記者 Matthew Connors 由美國抵港的時候被拒入境，他在去年1月曾經被拒入境。今年6月29日，小川善照同樣被通宵羈留和盤問，結果被遣返日本。去年12月30日，紀石倫子在香港機場被警方通宵羈留和盤問，最終被拒入境。無國界記者指出，過去三年，香港政府配合中共領導人向新聞專業開戰，總共檢控了28名傳媒工作者以及新聞自由捍衛者，其中12人目前仍然被羈押。港府亦都關閉了獨立報章《蘋果日報》和《新聞立場》，另外有6間傳媒亦都在壓力底下被迫關閉。無國界記者今年公布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香港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之中位列140，20年內急跌18位，而中共就排第179位。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惠特曼在8月31日至9月2日率團訪問台灣，今次訪問行程是眾議院出訪印太地區的第一環。美國在台協會 AIT 公布的資料顯示，惠特曼率領的代表團同行成員包括眾議院吉梅內斯以及眾議員基根斯。美國代表團會同台灣資深領袖會面，討論美台關係、區域安全、貿易和投資以及其他重要議題。法新社報導說，惠特曼是負責監督美國軍方經費的軍事委員會共和黨副主席，他率領一個代表團對台灣進行為期3日的訪問。他在星期五和蔡英文總統見面，惠特曼並且在演講中說，蔡英文總統知道美國將會堅決回應任何對台灣的敵對和攻擊。他補充說，我們知道武力是對做蠢事國家的最好威脅。正值美國首次批准向台灣提供直接軍事援助，感激嬲了中共。中共聲稱對自治領土台灣擁有主權，近年來加大了對台灣的壓力，幾乎每日都對台灣進行空中入侵，並且在台灣島周圍頻繁舉行軍事演習。德國聯邦憲法保護局星期四發出警告，中共黑客組織鎖定德國中小型企業以及家庭網絡，再利用家庭網絡隱藏身份攻擊德國國家和政府機構。聯邦憲法保護局在報告中指出，中共黑客組織的網絡攻擊手法是黑客操控很多中小型企業和私人用戶的終端設備網絡，再通過這些終端網絡攻擊德國國家和政治機構。黑客會利用企業和用家的路由器、網絡打印機、智能家居窗簾、電燈、暖氣和太陽能等設備的安全漏洞接管這些設備，然後通過這些漏洞對組織、公司和國家機構進行網絡攻擊。憲法保衛局指出，德國私人網絡連接並不會引起注意，因此黑客可以更輕易地隱藏痕跡，亦都更加難以被發現。聯邦憲法保衛局提醒公眾，無論是企業抑或是個人，都應該及時更新安全軟件，全面了解自己用網絡控制操作的設備， 而已經無法更新安全程式的舊設備需要及時處理。此外，在安裝新設備使用之後，還應該立即更改密碼。報告裡面提到 APT15 和 APT31 兩個來自中國的黑客組織。據德國電視二台報導，中國黑客兩年前已經成功入侵了德國聯邦制圖和土地測量局 BKG。 該機構主要是負責繪製詳細地圖和評估衛星圖像，而進行襲擊的就是中國的 APT15 黑客組織。五眼聯盟國家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美國政府亦都曾經發出警告，說中共的黑客行動很可能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而且廣泛影響各國的基礎設施。去年8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引起中共不滿。當時台灣公務機關就曾經受到疑似中共黑客攻擊，政府單位、網站、車站和連鎖店的電子廣告板都被入侵。一個名為 APT27 的黑客組織亦都在網上聲稱，它已經關閉了台灣60,000個網絡連接設備。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9月1日表示，美國國會反對中國發表的2023年版標準地圖，表示這是虛假的訴求，這張地圖無法改變政策。另外，這只不過在地圖上面畫線，這是中共在脅迫鄰國以及美國在印太區域的部分盟友。科比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美國一貫反對中共錯誤的海權聲殺，這張地圖並未改變政策，那不只是他們在地圖畫的線，那關乎他們的脅迫行為，那是他們在脅迫鄰國以及我們在印太區域的部分盟友和夥伴，強迫鄰國接受錯誤訊息。就在北京公布地圖之際，美國、印尼、日本、澳洲、新加坡、英國和法國8月31日起在印太區域展開為期兩個星期史上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和印尼將會動員5000人投入。美國和印尼由2009年起每年都會舉行實彈射擊的聯合軍事演習，而澳洲、日本和新加坡就在去年開始參與，今年新加入的是英國和法國，而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韓和加拿大等12個國家就派人員觀察。陸軍太平洋地區司令弗林表示，這場聯合軍事演習將會加強軍事共同的工作能力，除了鞏固美國和印尼的軍事夥伴關係之外，亦都會有助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願景。中國8月28日公布的新版地圖，著名的 U 型線一直伸延到海南島以南1500公里，並且切入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印尼的專屬經濟區。最新的地圖納入台灣、釣魚台以及中印邊界的爭議區域，將南海主權聲殺的範圍由9段線伸延為10段線。此舉引發台灣、印度、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抗議。據俄羅斯國際民傳電訊社 Interfax 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五表示，我們很快將會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他說，習近平稱呼我是朋友，我亦都好高興稱呼佢做朋友。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星期五表示，俄羅斯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的夥伴關係令他感到擔心。他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未見過歐洲和太平洋地區受到這麼大規模的威脅。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顧問烏沙科夫7月曾經表示，普京計劃在10月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訪問中國，以回應習近平3月對俄羅斯訪問期間所發出的邀請。約翰內斯堡8月23日開幕的金磚五國峰會，普京是5位政府首腦之中唯一沒有到場的。由於被國際刑事法院以戰爭罪通緝，他只能夠通過會議中心的巨大熒幕發表了錄影致辭。 南非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签署国，如果他前往南非将会面临被逮捕，因此南非要求他不要来。今年三月，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前，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普京之后就没有再出过国。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华盛顿和盟友对该国实施了多轮制裁，令俄罗斯超越伊朗和北韩，成为世界上受到最多制裁的国家。相反，中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力度。俄罗斯开始疏远西方国家，而逐渐转向中国，并且将中国视为它最强大的盟友。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